在今天福音耶稣这句说话，你看见了才能相信，但是那些看不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一句很经典，很值得我们反思反省的说话。老实说，看得到又怎需要你信呢？已经看到了，但是看不见又怎能够盲目去相信呢？看不见怎信得落呢？其实看见是有几种的意义，是几重的看见，不同种类的看见。肉眼看得见的真是何须你相信，已经看见了。但是生命当中很多东西肉眼看不见的，但是心灵或者其他我们的感官的感受感觉也都是千真万确。好像父母的爱呢，我们的亲情呢，我们的友情呢，可以赴汤蹈火，可以是肝肠寸断，这份感情是看不见的，因为是内在的感受，但是又是千真万确。一个很经典的儿童的故事叫《小王子》，里面就有这句很得意、很特别、很经典的说话，就是看不见的东西是更加有价值，看得见的价值有限，看不见的是有更大的价值。这里所说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心灵感受到的，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种的看见。还有第三种的看见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德的眼光。我们用眼所看到的是饼和酒，我们可能都没什么感受，没什么体验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饼的酒，基督就在其中，我们看到基督在饼酒当中。这种我看到是第三种看到，就是用信德的眼光去看。而这个圣体圣事是基督爱人爱到极点的表示。这个第三种的看到也都包括在生命的痛苦不幸当中，看到天主的在其中，天主自然会照顾，天主自有分数，我就是相信。这种的相信就是看到天主在痛苦当中，就好像我们说看到基督在饼酒之内一样。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美的故事，就是牵涉这种的灵目慧眼，可能是第二种的看到，更加可能是第三种的看到。这份的看通看透，如果在信仰的背景当中，就显得是更加伟大动人。有一位女士在美国工作了好几年，很好的学历，很高的薪水，生活都很舒畅顺利，而且她又单身享受人生。突然之间她接到妈妈在台湾病重，患上了脑癌要开刀，手术之后呢要回家休养，身体很孱弱，需要人照顾，可以请工人的，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子女去照顾更好。这个女士她决定放弃自己的高薪厚禄，她决定回台湾去陪伴自己的妈妈，去照顾自己的妈妈。她的朋友都劝她说不要回去了，离开了美国找不回这份工，而且你妈妈都是末期的了，可能不会很久，找人去看着她，找工人照顾她够了。但是她坚持要回去，她姐姐见到她回来非常之开心，因为本来是她照顾妈妈的，现在她可以脱身了，松一口气，自此就很少来看妈妈， 只是耐不耐是寄来一小小钱，算得是一个孝顺费呢？他的朋友都替这个女士很不值，要他去跟个姐姐来到交涉，母亲大家都有份的，怎可以我回来你就不理呢？是不是推卸责任？是不是不公平？这个是不是不孝呢？估不到这位女士很平静话，能够在这个时间回来服侍陪伴妈妈是我的福气。这个说话真是一句世间最美的说话，有这个机会服侍妈妈是我的福气。这个就是对生命、对孝道、对价值的取舍，什么东西是得是失，什么东西是成是败。这位女士有非常之好的视野，她就有这份的灵目慧眼去看透得失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人际的关系，很多情况真的很难说抵不抵、公不公平。我们只求无愧于心，更加求带给人家的祝福。无愧于心更加希望能够是带给人家的祝福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智慧。这位女士未必是教友，但是她已经有基督的心肠，已经有基督的慧眼，她看到照顾妈妈是她的福气。大家都很记得阿巴郎这句说话，天主自然会照料，无限的信赖。虽然上主要他是祭献自己的独生子，虽然他只有这个仔，又是上主所赏赐的，但是现在上主要他是将他带到山上祭献。阿巴郎绝对有理由去质问天主为什么，是不是真的，但是阿巴郎一心只是想天主叫的就去做，你自有你的原因，你自有分数。这个事迹就成为旧约圣经的最优美的故事，也都使阿巴郎成为信德之父。天主要我做就去做，问什么呢？天主自有原因。就好像那位我时都提起的学生，他患上了血癌，他这个说话，天主拿了我一件宝贵的东西，他一定会给我另一件更宝贵的。在旧约当中有约伯的故事，而这个约伯这个故事呢，他有一句说话都很经典的，也都很有启发性。他说天主给的，天主收花，愿天主永受赞美。难道我们只能够接受恩赐，而不能够接受这个灾祸吗？这个就是福音所说的，看不见的人而信呢，是更为有福。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子女、财富、事业，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赐，天主所给的。如果天主要收回的，自有他的理由。有限的我怎能够去猜度上主的无限呢？总之我相信，既然天主连自己的独生子也都可以给我们作为祭品，他怎会不给我们其他的东西呢？如果他不给，他自有原因，他肯定会给我们一件更好的，我们信不信呢？所以这种是第三种的看见，我们看不看到呢？有一个小城，一个小镇，已经很久没落雨了，大家都很忧虑。有一天本堂神父是召集教友来到圣堂一起求雨，而当本堂神父转过身面向教友，正是要念出那个求雨经文的时间，他看到一个情景，他很感动，他热泪盈眶。原来他看到就是在教友当中有一个小女孩，他拿着一把小雨伞来到祈祷。这么单纯的顺德令人感动。这个小女孩她已经一早相信了天主的照顾，她来到这里参加祈祷会， 但是他已经深信天主一定俯听，所以他带了把遮来。这种的信德就好像圣保禄所说的，是未见之事的担保。信德就是看不到的东西的一个担保，担保天主的照顾。这个小女孩的信德是有几大的启发呢？我们小信德的人为什么怀疑呢？这份的灵目慧眼，看透生死，看透得失，看到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次要，而且更进一步看到天主在其中，看到一切有天主的，他自有理由，他自有他的意义，自会照顾。这个要求一份的修炼，一份难得的智慧，是使我们容易看到，能够容易去调教我们的频率和基督的频率相接近，我们就和基督相通了。这个就要求好像在拉扎禄这个复活的故事，也都是讲这个拉扎禄的姐姐玛利亚，她就是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。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一份第三类的眼看到，我们就需要去亲近天主，要听祂的说话，去咀嚼祂的体血，这样才能够血脉相连，才能够在天主的眼光去看事物，去看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是有灵性修为，一个祈祷的人，一个天主的人，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天主所看到的，我们就会有这一份的灵目慧眼。有一次德兰修女这样分享，她说有一次她有一个修女在坑渠那里是捉到一个垂死的男人。原来在印度很多人就是这么穷，这么无助，那时就在街头死，甚至被人扔到坑渠。而这个修女就是在坑渠发现这个男人，是将他抬回去他们专是收容垂死的人的住所，一个叫垂死之家的地方，很悉心去照顾。过了半日，这个男人死了，而他死得很安详，很平安。这个修女心想是将这个人抬回来，就很希望他能够呢是有一份平安，一份的尊严而过世。他知道这男人救不回的，但是想他死得有一份尊严。而这个修女没料到在他旁边有另一个男士，他将一切都看在眼中。这个都是一个印度人，一个不知道锡克教或者印度教的人。这个男人后来对德兰修女说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从未见过基督，亦都不相信基督，太过抽象，太过遥远，我完全不接受基督，甚至我时都抱怨世界的不公平，神不知去了哪里。但是今日我在这个修女身上，我看到她的极度的爱心，无微不至，这个男人无亲无戚都这么照顾，我看到这个修女身上的基督，我现在没办法不接受基督了。他看到基督不是在圣堂，也都不是在圣体里面，而是在垂死的男人身上，也都是看到这个修女在生活上，在自己的爱心上，是发挥到一份的基督的灵气。他看到修女身上的基督，而修女又看到这个垂死人身上的基督，而令到这个男人最后说我信了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非常之好的信息是让我们去反思，信德的眼光不单止是驱使我们去看到饼酒里面的基督，是更加看到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在痛苦，在我们的磨难当中，更加在我们受苦的身边的人的身上。 我哋睇唔睇得到呢？呢份嘅醒觉，呢份嘅触觉，呢份嘅灵目慧眼，系天主嘅恩赐。所以我哋系只能够去求天主，好似福音上所讲嘅，求天主增加我哋嘅信德，系有意思嘅。唔单止睇到基督喺圣体入边，亦都睇到基督喺我哋嘅痛苦中，喺人哋嘅痛苦当中。呢份嘅灵目，亦都需要我哋多啲亲近基督，喺圣体、喺圣经、喺祈祷入边，受到佢嘅感染同埋触动。天主透过呢啲时候去触动我哋，令到我哋打开双眼睇到嘅，咁样我哋就可以同基督心连心，手牵手嚟对面对一切。我哋时都能够话：主，我相信。